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见面，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教会给牧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谈有关于宣教方面的课题。也感谢主，那也谢谢大家也常常为我们机构来守望来支持。我是来自中信，好，你应该知道吧？好，那个中信月刊，好呀。那感谢主，谢谢你们常常为我们祷告。我也带来中信的同工来向大家来问安。那我想在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前呢，让我来读一段今天我选读的一个段的经文。如果你们手上有经文的话，有圣经的话，好，请打开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请听我来读。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带领我们在一天的工作劳碌之后，主啊，你召集我们在主的圣殿当中开始了我们连续三天的拆船年会。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从信息里面聆听主你爱世人的心意，从当中我们要来领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是什么。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我们也将这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OK， 好，我看不到，没关系，我可以看这里。好，然后我想我们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的。好，第一个呢，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一口甜。好，一口甜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有一口饭吃，对不对？好，在中国人里面，甜就等于就是饭。好，你有一口甜，就等于有一口饭吃。当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一口饭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它会产生，就是会反映出今天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好，怎么说呢？如果这个一口甜，好，它长了脚。那会是怎么样呢？就变成什么？就是为了那口饭好来奔波，对不对？好，为了那口饭来劳苦，这个就叫什么字？逼，好，逼的哈。上班的人，好，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上班的？很多哈，我也是要上班的哈，我也办公室要上班。到礼拜一，好，是不是最不想起来的，对不对？好，到底最不想去上班的，但是要不要去？还是得去，为什么？生活逼的嘛，对不对？好，念书的同学呢？学生每天放学都不想做功课，对吧？但是呢，还得做，是谁逼的？对了，美国的学校不会逼学生做功课的啊，但是我们华人的家长很厉害啊，不单是逼学校的功课，还要逼做什么？中文的功课，好，其他的功课还练钢琴啊，要学画画了 很多事情要做了、
oh.
就被逼的。一个在家、哦、都 不入厨房的人呢，当他留学在外，居然呢可以什么烧的一口好菜、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环境逼的，对不对、哦、我记得我当时跟师母，我们结完婚三个月，我们就到新加坡去读神学了。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会、哦、我们都不会下厨房。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煮的第一顿饭、哦、我们连鱼没有不知道说煮鱼汤是要剖肚子的、哦、呀，煮了我怎么奇怪，这个鱼汤怎么这么腥又这么苦、哦、这么难喝的啊，才原来知道那个这个煮鱼汤之前呢是要剖肚子的。我看我妈妈煮很容易的嘛，鱼放下去，葱放下去，水煮一煮它就好了、哦、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几年下来之后呢，我们现在都可以请人来吃饭、哦、呀，就是因为什么，环境、哦、环境逼的。一个登山的人登走走走走，碰到一条平常他也跨不去一个深沟的时候，突然间呢有一只什么这一个野兽怎么样跑过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被跳过去了，这个什么被野兽嘛，被野兽逼过去的。所以呢，当你一口甜、哦、你怎么去面对它的时候呢，用脚去跑的话，它就是一种逼的人生。那如果假设这一口甜上面呢放个屋顶、哦、加个屋顶，就表示什么，有房有田、哦、在家里面去吃那一口饭，这个叫什么字，富贵的富嘛，对不对、哦、不错了吧、哦、你这是 有房子住，在家里好好吃口饭，好，这个叫富贵。但是富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呢真正的好并不是说你家里有一口田有一口饭吃就好了。靠着家里有钱，但是呢整天吵吵闹闹的，好，利欲勾心，祸患不断，好，最后就穷到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钱了。 OK， 好，那什么是最好的呢？什么是最好的呢？就是一口田里面呢是叫什么，有神的是吧赏赐、啊、这个就是叫什么字，刚刚我们已经唱了好多好多遍了，什么字，福、啊、福字。虽然这个福呢在中国的甲骨文里面呢它是指的是拿着酒向神来祭祀，但是呢也是说明了、啊、福这个字呢它就是一个倚靠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当我们有了神，我们生命的长短才有真正的意义。当我们有了神的祝福，我们的富有也才有真正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蒙福吗？要不要？要啊！如果假设我手上有一份福的礼物要送给你们，你们要不要？好，你们好像企图心不高哎，要不要？啊，对了，这样我才有办法讲下去了哈。你们都不要了，我就没法讲了、哦、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人啊，我们人对这个福气的这种渴望不是单单只有华人，只限于我们华人而已，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还才想要这有这个福。其实呢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怎么样，就已经把这个福气的渴望已经放在我们人的心里面了。好，把这个渴望放在我们心里面，不单单是这样子，神也怎么样，他也定下来了这个福气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还有这个福气如何你才能够去承受的一种的方式，好，承受这种赐福的方式。那我们刚刚过去看的这个经文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我相信我们都蛮熟悉的。有没有人第一次听这段经文的，有没有？都没有，那很好，大家都很也有一个哈，没有关系的哈呀。但大部分的人都听过哈，可能小孩子更熟悉的哈，这个主日学的常常会讲这个故事哈，巴别塔的故事。那过去呢，我们对这个巴别塔的这个事件的理解呢，啊、哦，就是这个记载就是告诉我们啊、哦，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的由来。好、哦，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语言，对不对？好，光在美国就有好多的语言。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华语，对不对？但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些人是讲广东话的，讲广东话啊，我讲球球啊， setting 唔识讲哈，有人讲广东话的，有讲什么有英文的哈，有讲西班牙话的，西班牙语的哈，可能也有讲其他的不同的语言。就光我们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哈，这个民族乡话就有好多好多种呀。所以呢，这就是说告诉我们啊，原来巴比塔就告诉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个这么多的语言的由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么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骄傲导致而成的。是的，没有错。但是巴比塔这个世界呢，它不是单单说承载了说，哎呀，今天有这么多的语言的由来，也不是单单是说，哦，这是因为骄傲所导致这样的一个的后果。其实巴比塔它背后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因素呢？就是人违反了一个可以蒙受赐福的使命，人违反了一个可以蒙受赐福的使命。可能我们心里面就会想啊，有个这样疑问：蒙受赐福，那就是到底有没有福气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跟使命会牵扯在关在一起呢？到底为什么赐福跟使命会连在一块呢？其实呢，当我们在读圣经或者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你今天可以不会希伯来文没有关系，你不会原文希腊文也没有关系。好，有一个文很重要，你是需要会的。好，你知道什么文吗？除了中文之外，什么文？就是上下文。好，读圣经很重要的一个文叫上下文。哦，如果你没有读好好读好上下文，你会写错经的，哦，你会弄错意思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来看一看赐福最开始的上文在哪里，你们晓得吗？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福气的上文，一开始最先讲到福气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在你脑袋里面开始冒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经文出来？考考大家的那个逐日学上的怎么样，或是查经班啊？大声一点，有没有？这我都听不到，可能我的耳朵不是太好哈。啊，没关系。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好，上帝完成创造亚当、夏娃之后，讲的第一段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讲到说神要怎么样，神要赐福给他们，然后呢接下来什么，这个福要怎么样，是带着什么，带着使命的。好，使命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人要蒙受神在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上蒙受上帝的赐福的话，第一个使命是什么？对了，要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地面啊，这个不太容易的，在现今更不容易。好，生一个孩子很不容易的哈，我们家三个很辛苦的啊，现在根本不想生了。好，但是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呢，一开始神给人的任的使命是什么？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你在看这两句话的时候，你马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让你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一种往外扩张的一个的图案？好，一种的感觉是往外扩张的，要众多，而且怎么样？要遍满，好，要遍满。而当人类呢犯罪离开伊甸园之后呢，你会再读下去，圣经呢唯一只有提到一个地名啊，那个地名呢是当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挪得之地，就住下来了，然后呢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地名了。那接着呢，圣经就开始描写，就是当时的人如何了在那块土地上开始繁衍，而且罪恶很大，以至于上帝呢，他很后悔造人，好，他就心中忧伤。接着呢，就开始什么洪水淹灭世界的事件，这个大家可能也很熟。所以呢，全世界地上的活物全都死光了，对吧？对不对？对， 啊，我看你们清不清醒哈、啊，是不是全都死光了？没有啊，没有，大部分是死光，但是神怎么样？还有留下火种，对不对？好、啊，有动物的，有洁净的七对，哈、啊，不洁净的一对，还有什么？八口人，好、啊、在挪亚的方舟里面，好、啊，我们中国是很特别的哈、啊，那个中国字的船。船一周有八口，虽然那个不是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就很凑巧，刚刚好一周有八口，就是讲就是挪亚的这个八个人，所以神留着挪亚这八个人在这个当中。那挪亚他们一家出了方舟之后呢，接下来圣经就描写他们向上帝来献祭，然后上帝呢就对这一群，其实对当时的处境来讲，这个就是新世界了。因为旧世界已经被洪水淹灭了 ，OK， 在这个新世界上所生存的这批人，八个人就是什么新人类吧，对不对？对这个新人类所讲的第一段话是什么？来，神怎么样？大赐福给挪亚。对了，好，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来，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请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哎，你们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句话好像哪里听过？啊，刚刚听过吧，对不对？好，似曾相识。好，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所以这是一个什么使命？这是一个使命，而且是一个怎么样可以承受赐福的使命。然后你再继续再读。你会发现，虽然呢，圣经就接着开始记载是，哎呀，挪亚他三个儿子的后代啊，分开居住啊，各随各方的那个方言宗族来立国，但是呢，这些的记载呢，都是什么在巴别塔之后的事情。那为什么写巴别塔？巴别塔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好、啊，按着不同的方言来不同的宗族来立国。所以呢，当我们去留意一下巴别塔一开始它怎么描述的呢？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一章一到二节，请。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走着走着走着，好，不单单怎么样停下来了，为什么？哇，这片平原真好，好、哦，非常的平，很舒服，很舒适。接下来怎么样？就怎么样住下来了？住下来的意思是怎么样？要不要再动？啊，不动了，好、哦，当然不动了，那么好还要动？好、哦，就住下来了。而且呢，不单单住下来了，第四节还怎么说呢？他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怎么样分散在全地上。哎，你会发现，哎，是不是前面上帝的给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你们要怎么样遍满全地？好，要遍满全地。但是这里说什么？我们不要怎么样？我们不要分散。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吗？为什么神要降临去干预这件事情，使得人类去分散呢？那是因为人违反了这个可以蒙受赐福的使命。向外分散是神给予的使命，并且神要透过这个使命来赐福给人。所以神他其实是很愿意要把福气赐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需要很小心，我们要去预防那些会阻碍我们被神所赐福的那些的障碍。所以呢，我们要谈到要如何能够承受这个赐福的使命，首先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去预防，去警防我们人性对安逸的一种的满足，对安逸的一种满足。其实安定可以说是我们人性的一种需要，是一种需要，因为那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是一种自我都可以掌控的情况，一切呢都是在控制之中。因为我们不喜欢未知，更不喜欢在状况外，对不对？如果整天告诉你，你有可能明天被裁员哦， 好，你可能会被裁员哦。好，你连续听几天下来，你就怎样，人都快要疯掉了，对不对？好，你觉得好像人生开始没有，不晓得会变成怎么样。好，所以我们都要希望什么，都可以 control 的，好，再按照我的计划来进行的。好，不喜欢这种动动荡荡的一个情况。这个包括我们的事业，包括我们的物质，也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教会生活也是这样子。好，我知道我们这个是一个买的新堂，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刚以前过去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产业，哎呀，我们不断的努力，好，可能买了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的教堂。我刚刚还问了我们的弟兄，哈，哇，他这个教堂里面还花了很多的功夫，好，因为本来是办公室，对吧？还要拆啦，要改建啦，弄，哇，才弄得这么样的一个舒适的地方。啊，设备也非常的周全，好，进到教会里面来聚会，等于好像一种享受一样，一切都在控制当中啊。坐的椅子也很舒服啊，我有些教会是坐硬板凳的，你们是坐软软的，蛮好的。好，冬天有暖气，夏天有没有冷气？应该可能是有吧。好，所以非常非常的舒服，一切都在控制当中，这样好不好？好，当然，那你不好了，对不对？好，不是。当然是好，但是呢，如果假设因为这样子，这种舒服的感觉，我们说好啦，够了，哦，很满足了，教会就这样子了，好，已经可以了，好，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就要很小心，如果我把这个比喻成一个好像我们在爬山一样，爬一座山，可能我们当中有没有没爬过山的？如果你没爬过山，总是爬过楼梯，对不对？好。不管怎么样，我问一下，那种很好走的、很舒服的、不会流汗的、好不会喘气的路，都是怎么样的路？哈？下坡路。好，你爬山的时候，你有没有 hiking 啊？我常常喜欢 hiking 的哈，往上爬会不会流汗？会，脚很酸了，好，还会喘气，好。但是呢，你往下走的时候呢，哇，清风吹来，非常开心哈，啊，汗水全都没了，对吧？好，那种很好走的、很舒服的、不会流汗的路，都是什么？都是下坡路，方向都是向下的。我们会逐渐怎么样？失去了那种忧患意识，我们也会因为怎么样？因为停下来，我们就松懈了，然后呢，很快的，我们就会削弱下去。如果你去发现，我不晓得你们会发现，有很多的退休人士也是这样子。好，如果一个人退休了，他没有为他的生涯目标再去做一些的规划，再去做安排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是迅速的退化，有没有？好，我发现好多个真的，当他要退休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安排，真的啊，本来是好像生活生龙活虎，怎么过两年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好，为什么？早上起来刷完牙，好，看看报纸啊，先吃早餐，吃完早餐看看报纸，好，看看电视啊，出去走一个路，回来吃中餐，吃完中餐睡午觉，好，睡午觉起来再走一走，好，那准备吃晚餐，晚餐吃完看个连续剧，然后就去睡觉。隔天早上起床，一样刷个牙，然后又再开始吃个早餐，出看看报纸，出去走路走个路，好，再等着吃午餐，午餐完再去睡个午觉，好，午觉起来走一下，又再等着吃晚餐，晚餐完看个连续剧，我再去睡觉。OK， 所以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人怎么样？他没有那种斗志，好，整个人的生活机能迅速退化，而且很快就老死了。所以呢，经文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怎么说？他说，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尔底的乌尔，本来是在那里要往迦南地去的，但是他们走到了哈兰，就怎样住在那里，也就是停在那里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再也不动了。然后呢，圣经接着嘛怎么写？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了。中国有一组成语叫做生于忧患，怎么样？死于安乐，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圣经常常也用一种身体来表达教会这个有机的组织，在机能上面呢，同样的也跟我们这个身体有同样的特质。今天如果教会对于现在这种现况啊，感到很满足了，很好了，不错了啦，音乐很好哦，然后示范很好啊，我们这个设备很好啊，我们看起来人也不少啊，小组也不少，活动很多，够了够了，好，我们不用再怎么努力了，好，也不需要再怎么拓展了，那教会本身怎么样就会开始走下坡，它就会开始老化了，久而久之呢，弟兄姐妹呢动也动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都坐在椅子上啊，都不想动，失去了传福音的那种热忱，失去了传福音的那种动力，甚至呢，你知道吗？人的精力，好，人都有人都有精力的，好，不管怎么样呢，人都有，你每一天都有一个精力。如果你这个精力呢不向外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向哪里发？哈？你如果不传福音，你精力对象不向外的时候呢，你就往哪里看？往里面看，好，就看这个弟兄怎么样，好，那个长老怎么样，哎，这个执事怎么样，好，大家互相看来看去，好，然后呢，你的精力就往这里面来发 ，OK， 到时候教会就变成吵吵闹闹的争夺权力，好，但是反过来，如果呢，我们不断有新的目标，我们可以有新的扩展，有新的这种行动，在过程当中。我没有说这种扩展跟行动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简单，然后非常的那个容易，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是需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是要经过很多的挑战，甚至你可能要流汗，有很多的泪水，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种过程里面我们都成长了，我们都成长了，我们的肌肉跟你去进做锻炼一样，好，做锻炼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好，要去拉去做个重训，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肌肉怎么样都越来越有力，我们的耐力，我们的力量怎么样越来越增强，你会发现教会可以面对更大更大的挑战，再大的困难来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什么靠着神的恩典仍旧可以顶得住，我们可以承受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更大的托付，更大的祝福。弟兄姐妹，如何的去承受赐福的使命，刚刚我们讲第一点，要谨防人性对安逸的满足之外，还有第二个障碍是什么，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要谨防人性对自我的一种骄傲。我们看经文第十一章第四节，刚刚也读过，好，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弟兄姐妹，自古以来我们人类呢总是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宣扬自己的成就，宣扬自己的成就，这个不是说成就不好，如果一个人很努力，他很勤劳的人，一个很用功的学生，一个很有意向勇于发展的教会，这个成就是什么？自然而然就会随之而来的，你有努力，你有摆上，你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成果，那个是一种对你所付出的所带来这种回馈，也是对于我们所努力的给予一种肯定，一种认可。圣经里面呢也常常提到，今天我们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什么？得到奖赏。奖赏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所摆上的，神给予我们的一个鼓励，给我们的一个认定认可。所以呢，这个说明说神对于我们的成就的认可与祝福，神是一个肯定的。但是呢，当人类犯罪之后呢，人性就对这种成就产生了扭曲，因为这些成就呢使我们把眼光从本来应该从神的身上放到什么人的身上，我们不知道要向神来感恩，反而将荣耀归给我们自己。那巴别塔本身呢就是一种人类一个伟大的一个成就，如果假设巴别塔让它盖起来的话，这个真的是伟大的成就，也是一个世界的奇迹。因为什么？而且我相信是第一个奇迹，它是怎么样塔顶怎么样通天，而且是盖得成的，上帝都这样说了，有没有？ 神说如果他们同心合意来做的时候，一定怎么可以做成的。好，如果假设真的巴别塔给他盖成了，他是通天的，他是这个世界奇迹，但是他是纪念谁啊？纪念人类自己，对不对？免得我们的名怎么样，让因为就是什么，免得我们分散，对不对？要传扬谁的名？传扬人我们的名。 OK， 所以他不是纪念神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也会为我们自己去树立一些的标记啊，穿很贵重的这些的衣服啦，好，背一个 LV 的包包啊，好，或者是好住一个很豪华的房子啦，开个一个非常名贵的汽车啦，还有一个伟大的工作，有个很高级的一个 title 等等，哎，叫别人怎么样很留意到，哎呦你好厉害哦，哦啊，你很有本事，哦，你很有成就。其实呢，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假设我们用这些东西好来肯定自己的身份，来肯定我就是这个阶层的人，来肯定我的价值的话呢，他们就会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他们会取代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我们可以有很多方面可以去自由的去发展，但是呢，我们不能拿我们自己来代替神。那对于教会也是这样子啊，过去这十多年来教会增长这个词啊，可以说是教会圈里面很热门的话题，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超级市场，好，你们有不知道 mega church， 就超像 supermarket， 就这种超级市场的这种的超级教会，好，意思就是说你到教会里面什么服务都有，好，你要什么施工通通都有，好，这种叫超级教会。这种呢也成为很多教会的一种效法的目标。那对于教牧来讲，或者对会友来说呢，也常常用这样的一种教会来自居为荣。好，跟着不同的堂会弟兄姐妹谈起来的时候，声音好像会比较大声一点。好，那我们教会几千人的教会，好，讲话起来好像比较大声。就在很多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些的标准就成为一种衡量教会价值的一种的商标。所以呢，很多的教会就想尽办法用各种不同的活动，用不同的节目啦，用不同的组织啦，就希望能够去攀上这种所谓的上流教会的一种行列当中。但是在名气不断上升当中，上帝的地位就逐渐逐渐的消失。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教会宗派的名号。我们所夸的是什么？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节目？好，我们却看不见神的荣耀，看不见神的荣耀，更看不见那造成了肉身的那种谦卑跟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宣教工作当中常常也有这些的危险的存在。不是说今天我们做宣教我们传福音不好，但是呢，如果假设我们只是为了说我要把我们的这个名号，把我们的为了我们这个招牌来去做宣教，来去做扩展，甚至我还有听说有曾经也这样讲，我告诉你教会要怎么样增长，就要做宣教，啊，做宣教呢教会就能够成，就会能够增长。他意思就是刚刚讲的成为一种超级的教会。所以呢，宣教只是为了要变成一个超级教会才来做宣教。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些的名声就会取代了上帝应该有的位置。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在世上我们都是属于上帝工作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不是主人，我们都是受托付的管家。如果今天神给我们很多，那是上帝看得起我们可以承受，我们是可以做的更多的，就好像那个五给五千的三千的一样。每个人的恩赐总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教会所服侍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是用来比较教会的好跟坏，不是用这些外在来衡量的，好，不是用这外在来衡量的。神给那五千的，给那三千的，好，给那一千的，其实都是不同的，好，都，但是呢，意思都是一样，因为他看得到五千的，要给他什么？他要拿回五千的，他知道那三千的，他可以做多三千的，就算一千的，他也知道他的能力可以做出一千的，啊，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那五千的最后拿回来三千，他的神会给他怎么样的评语呢？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没有做到神应该给他的这些恩赐所发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用这些外在来衡量一个教会的好坏， 而是说今天教会的好不好，是有没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到底有没有走在主的道路的旨意当中，这个才是什么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避开这种刚刚讲的这两个，人性对安逸的满足，还有人性对自我的骄傲，这两个的障碍呢，才可以才承受这种赐福的使命。其实只有一个，只有一个，那是什么？就是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当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一章一直走到十二章的，这是一种从史前的时期进入到列祖时期的过渡。但为什么是亚伯拉罕被拣选的呢？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好，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怎么样赐福给谁？上帝要赐福给亚伯兰，但是这个福气需要怎么样完成使命才能承受，对不对？他的使命是什么？你要怎么样？要去指示他的地方怎么样？去啊！你要去。那亚伯兰有没有去？啊，当然有了。没有去的话，这个我们接下来后面的圣经都要重新写了哈。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的上半节说什么？亚伯兰怎么样？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怎么样？去了。是的，亚伯兰他顺服，他愿意出去，他愿意成为别人得福的一个管道。我们要知道，你知道当亚伯兰要跨出去的那一步的时候，哎，他不是他一个人去哦，他是整家带眷的，好，整批的带着走。他知道要去哪里吗？啊，不知道。今天如果我说我是导游，我说哎，弟兄姐妹来跟我走，好，然后你问我说哎，刘牧师啊，跟你走啊，啊去哪里啊？我不知道啊，你跟着我走啊，你们要不要跟我走啊？太冒险太恐怖了，对不对？好，当亚伯兰要跨出去，而且是披家带眷出了那一步，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那时候呢，也不像我们今天那么方便。好，今天我们还有地图可以看，好，还可以去手机去摄取，还有 Google Map， 好，你还可以去什么看的地形，对不对？好，你还可以有旅游节目啦，还可以上网去找有没有照片啦，好，一些介绍啦，就 Discovery 去看一些的旅游介绍等等，哦，就原来那个地方长什么样，那这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时候根本都没有的。而且呢，那个地方都是什么旷野。不是旷野，因为当时的人并不多，哦，所以是旷野，是沙漠，哦，是野兽成群的。但是亚伯兰却听了耶和华的话，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他离开了那种安逸舒服的家乡。那是一种什么？对上帝的信任，对上帝的信任，还有一种全然的委身。因为他信得过神，他信得过神，所以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靠的，我们所建立的安全感是什么呢？是我们手中拥有的预算吗？是我们的财政评估吗？是我们的年度计划呢？还是依靠神的带领？今天这个不是说哎呀，预算、财政评估、年度预算、年度计划不重要，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代表着神，作为神的管家，一种很谨慎且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它可不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它不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如果神在我们当中给予我们有跨越性的带领，给了我们开了一条传福音的一个时机，啊，经过多方祷告也很清楚这个是神为我们所安排的，但是它已经是在我们原先的计划之外了，它甚至什么超越了我们原有的预算，甚至它是已经超过了我们所有的财政的评估的时候，那就是考验我们要把信心放在哪里了。到底是放在我们觉得很安全的地方，这些的计划里面，还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个是神的带领， 如果是神要这样带领，他一定会供应。我曾经看了一个 文章、哦、就是为什么华人不喜欢做宣教工作，一个小小的文章的分析有十点，当然有几个、哦、我们可能很熟悉的、哦、就是我们华人有某种优越感、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很难 跨越出去。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让我觉得也非常的也醒目的、哦、就是我们喜欢至少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哦、所以呢我们自己管家里管好就好了、哦、第三个还有一个也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哦、就是我们不太喜欢冒险、哦、除非有钱赚、哦、哪里有钱赚 就敢去冒险、哦、没钱赚的地方、哦、就不敢不会去冒险、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华人宣教士不是华人宣教士就是西方宣教士也不鼓励华人做宣教、哦、这个是一个亏欠的地方。好、哦、呀，我们无论在中国也好，或者是台湾也好，都是宣教士来传福音建立的教会，但是呢，宣教士并不鼓励好、哦、中国人或者我们华人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说你们华人很多福音都传不完了。好、哦，不需要这种宣教，就由我们西方人来做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就很多华人缺乏这种宣教的一个意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重新去思想跟更正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好、啊，对于我跟我的师母，我们基家来讲，为主而活其实就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全然委身的一种信靠顺服啊，信靠顺服。当我们愿意奉献自己的时候呢，神就不断的将一种宣教的一个负担就放在我们心中、哦、这个是旁边是我的师母、哦、这个是那个人就是年轻的我、哦、十多年前 年轻的我、哦、我今天穿了半套来、哦、因为我太久没打沙龙了，我没有把握、哦、不会打到一半就穿到一半掉下来就不好意思，所以呢我就穿了上半身 OK、哦、这个是他们正式的一种典礼服、哦、就是新郎也是这样子穿的，好，这个是 正式的一个服装、哎、所以那时候神就把这种宣教的负担就放在我们心里面、哦、因为其实我是台湾来、哦、我们在台湾的教会我们也是宣教士来建立的教会、哦、所以呢神就让我看到说我们需要承先启后、哦、以前宣教士到这边来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现在教会也都起来了也都成熟了，我们是应该把这个棒子怎么样继续传承下去，而不是就停在那个地方而已。所以呢我们就祷告神也给我们这样带领，所以我们就接下了这种宣教的棒子的这个意象。然后当时呢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我们就很愿意说让神来带领我们眼前的道路。一开始我们的意象是要去非洲，好，要去非洲，所以我们也是去到东非去短宣，好，到了乌干达我们有三个礼拜的时间，那个除了短宣之外，第二个是看意象、哦、然后呢还有个目的，如果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还是男女，我跟师母是男女朋友，就是我们想好了，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有意象的时候，我就回来提亲、哦、我们就开始谈婚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就 say goodbye、哦、yeah, 所以呢我们是这样子结婚的、哦、所以会哎，神都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回来就结婚，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也需要做神学的装备，我们就到了新加坡神学院去读书了。但到了神就这样子先给我们意向，我们结完婚然后就到带领我们去读神学，但是到了读神学的时候呢，这个东非的路线就被拦阻了，好，跟我们联系的宣教士也离开了。那突然间我们就觉得、哎、怎么办呢，在我们想不到的当中呢，神就为我们开了缅甸的这个门，虽然跟我们原先想的都不一样，很多人讲说哎，你们为什么去缅甸宣教，我说八竿子打不到，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缅甸做宣教的、哦、我在当兵两年天天都为非洲祷告、哦、我都按着非洲地图在祷告、哦、所以我根本不是要去缅甸，我要去非洲的，但是神先让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看到这个意象，然后推到我去读神学之后就断了这个路，带领往另外一个方向，那个是神给我们的计划。但是呢我们想虽然这个跟我们原先想的不一样，但是如果 若是这个是神的旨意的话呢，我们就那我们就愿意顺服。你要知道，进入缅甸做宣教比去东非更困难。因为到现在，缅甸对宣教士还是采取禁止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在的时候，就是一个军政府的时候。现在政变之后，也是还是一样军政府的一个时期。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的时候，都不是拿宣教士的身份，我们都要找当地公司，有当地公司用愿意他们担保，用专业人士的身份来申请我们的居留。那这个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感谢神，神为我们开路。这个等候的时间呢，前后等了3年的时间。第二个呢，缅甸的卫生条件呢，生活环境也很差。讲到缅甸就是缅甸，就是缅寮的缅，电就是电那个电灯的电，这电都缅了哈。所以呢，这个环境很差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去2000年，我们是第一次去一个月的短宣。那神就把这种需要就放在我们心中，然后我们就在思想，如果真的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也要预备计划生孩子。那我们也算好了，当时我2002年是我的道硕毕业嘛，所以我想，如果假设这样子的话，我们回来要开始准备生孩子，怀孕生孩子，那到时候到小孩子就满1岁，基本的预防针呢应该都打完了，就可以去。感谢主，神很听我们祷告。我们因为跟神说，如果神有带我们去的话，我们计划是这样子，那神很听我们祷告，真的按着这个时间就让我们有了老大。当2002年呢，我要毕业的前夕呢，这缅甸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哎呀，现在局势很不稳定，现在不能来，要我们再多等1-2年。这个时候呢，神，我说怎么办呢？还好神就刚好在学校又开了另外一个学位，所以我就继续在读第二个学位。那我们就想说，因为我们要去缅甸，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做栽培侍奉，训练当地的传道人，还有神学生，所以我们加深装备也是应该的。那我们就只好边读，边等。同年虽然长宣不能去，我们就去了第二次的短宣。那时候呢，我们就带老大1岁，带到1岁，我们就3个人，去第二次的短宣，也是1个月。然后在那里呢，那个童工就看了我们，哎呀，小孩子啊，他也知道，他就跟我们讲说，哎呀，一个小孩很孤单哈，总是要多一点伴比较好啊。那你们就赶快在外面生一生啊。我说你怎么在那好像很难听，叫我们去外面生啊？他说没有，意思说你们就在缅甸外面生好，你再带进来。那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哈。所以2004年我们。2003年我们就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也祷告，2002年的12月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有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就计划再生第二个孩子。感谢神，神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你知道我们老大老二都是10月的，时间准准，那师母也是10月。我说感谢赞美主，一个蛋糕打发3个人。那感谢主，神听了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印证，所以按着时间有了老二。那到2004年完成我神硕的课程之后呢，我们就正式的就踏上了缅甸的长期的宣教的路程。那就那时候老大1岁啊，老大3岁，老二1岁啊。但是到了那边第一个月，我们就发现，哇，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们有3个孩子了。哎呀，突然间呢，我们就觉得上帝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前2胎，上帝都听我们的安排，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印证这个路是他为我们安排的，所以我们很清楚，所以他上帝听我们的安排。但是上帝觉得你这种信心不太够。所以呢，现在来了3胎，现在换谁？换我们去听他的了。以前我刚刚讲了，为什么要生小孩？是因为打预防针嘛，对不对？能够把他基本预防打好，我们再去，觉得这样比较安心。但是呢，神觉得我们的信心不够，所以去那边这个老三。 所以我们常讲我们老大老二是 made in 新加坡，因为那时候我在新加坡读书嘛，所以老大老二是新加坡制造的，老三是在缅甸制造的，made in Myanmar。当然你说有没有问题，有，我们考虑的担心的问题还是有发生，常常要打预防针的时候呢，并不像我们在外面那么顺利，不像在台湾或者在新加坡那么方便，但是呢一针也不少，真的，虽然还是有我刚刚讲有很多的遭遇，有要么就是找不到针，然后找到的时候已经过到了时间，要不然就是打的针是过期的针，然后呢还有一次我记得我们那个针找很久，平常根本因为本地人不打那个针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找到一个什么国际的一个什么诊所，后来找到那个有真的他们有这个预防针，然后要打的时候呢，这个医生跟护士嘎啦嘎啦讲了半天，然后这个医生后来就问我说，这个针是这样子打吗？因为预防针有两种，一种打皮下，一个打肌肉嘛的，我就有点怀疑，我说医生你是医生吗？你为什么问我说这个针要怎么样打？你知道吗？但是呢，感谢主哦，第一个针不少，第二个呢，小孩子养的白白胖胖的，健健康康，现在三个，一个刚大学毕业，一个现在大三，一个大一，我想这个是神让我们对信靠顺服的一个印证，不单单是这样子，对于我们家人的印证也是这样子，一个就是我们父母亲的支持，这个很重要。其实刚开始我们父母亲都是很担心的，因为他很担心，不是担心我们，他很担心他的孙，他怕我们把那个孙给饿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孙都是白白胖胖的，老大回来都需要减肥，这样。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要去缅甸的时候呢，去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的，他支持我们，他陪着我们一起去，而且帮我们扛书，因为那时候缅甸的那个没办法寄书，然后我们就帮这些神学院就在外面买了很多书，帮他们扛过去，所以那时候就背啊什么，带了很多的书，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的印证。第二个呢，就是我岳母啊，我岳母更，你家娘家更厉害，更心疼女儿的吧，对，那她在期间呢，我们在缅甸的时候，她也来探望啊，总是很担心我们吃的，尤其我刚刚讲缅甸就是没有电嘛，对不对？电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所以那种不定期的停电呢，就常常让我们的冰箱的那个冷冻库就冷了一下又解冻，但是呢，当我们在这种撤退缅甸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4年之后就拿不到长期的签证，我就必须要离开。但是我们虽然离开长期在那边，但是我还是继续带短宣队进去。我带了第一个短宣队，就是我岳母亲自参加的，他亲自参加，而且呢，他还推动教会的传道牧者跟那个姐妹会，一起组队来参加，而且呢，还他们在短宣里面带赞美操，就教这些缅甸的这些学生啊，还有这些姐妹弟兄姐妹跳赞美操。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神让他看到我们的侍奉，从这个担心看到一个侍奉，接着什么参与在这个的侍奉里面。我感谢神，这个是对我们家人给我们的印证。不单单这样子，在我们的服事上面，神也给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印证。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一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你大概知道现在是泰国或者缅甸就是泼水节，因为现在3、4月是最热的时候，然后为什么要泼水，就是因为太热了，所以要泼水把水什么引下来，所以通常是泼水节之后就开始进入雨季。那这种泼水节呢，就很多年轻人就会出来泼水啊，狂欢啊，好像这种狂热的，那常常很多发生意外也是那个时候，所以呢，我们教会就喜欢用这个节日泼水节这段期间来办营会，办那种青少年的营会，就好像我们的什么春令营啊，什么夏令营之类的营会。那我们就负责做这个，我就负责要为神学生，我们就要编排一个，因为有一天晚上是布道会，所以要编排那个布道的一个戏剧。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根本不会缅文啊，我只能用中文写东西。那这个歌舞剧我就写完之后呢，就他们其实学生是可以用中文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年轻人是下缅甸，他们就不一定能够中文了，他们的很多的都已经缅化，所以他们还是需要用缅文、哦、那怎么办呢？啊，我就想了半天，后来我们就想那个方法，好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你看电视的时候你看那是什么法语片啊，看到什么不同的语言的片你还是看得懂，为什么？有看字幕嘛，对不对？啊，我就想到啊，如果假设他们上面表演唱了诗歌，他们所演的戏剧，他们旁白我挂上缅文的字幕，那他们同样的就也可以看得到，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东做这个东西，好，就请同工来翻译啊，好，然后把它变成字幕，就这样你就看到有，这可能太小了看不见，上面是中文下面是缅文的，然后就为了这些年轻人，好，我们就去了。但是去的时候，当要布道会那天晚上呢，突然就来了一个警察局的副局长，他就来到当中来监察。其实缅甸他管控的也很严，因为那时候军政府的时代，他们很怕这种群众聚集，特别做这种政治活动，所以呢他警察副局长带了几个兵就过来做监视。哇，当时我们也很紧张，怎么办呢？要不要继续呢？还祷告说，神既然已经带领我们了，我们也预备了，我们也不是做政治活动，他就只好就凭信心就做了，因为那个布道会是对外开放的。那到了这个最后牧师要做呼召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刚刚那个来监督的副局长走出来做决志，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副局长不懂华文的，不懂华文，然后问他问你为什么出来决志，他说因为他很感动，他看了上面的那些缅文 的字幕。你知道吗，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为他做的，我们只是为那些青少年做的，但是呢却让这样的一个本来我们很紧张的人物却因为这样子而信主。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在服事当中看到，我们愿意信心摆上的时候，看到神啊这种出乎了我们意外的这种的一个的印证，这种的带领。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上帝的赐福？要不要？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用信心踏出第一步。你要用信心去踏出第一步，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你今天你要所考量的，不是说啊，今天我的物质条件怎么样，还有环境怎么样。今天我们要想的一个事情，最关键是什么？我到底信得过神有多少？我到底信得过神有多少？当主耶稣说你们要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你们一切的需要天父都会加给你们，那你们愿意用信心去领受吗？真的信心不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动、啊、不是一种感觉，真正的信心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愿意顺服的一种行动。除非你有了行动，你才堪称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你行动的每一步都在表明你信得过神的应许，信得过神的带领。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以及从坟墓当中的复活，他已经为这个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的一页。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好像当时的亚当、当时的挪亚一样，是在这个新世界的一个新人类，我们同样也是背负了一个可以承受赐福的使命。你知道是哪个使命吗？我们来读刚刚我们好像领会的人也读到了，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0节，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们很喜欢最后两句话，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然后用剪刀就把它剪下来当金句、啊、但是你不要忘记，我刚才读圣经要读什么？上下文，它的上文是要是你怎么样？你们要去、啊、这个才会跟着来的、啊、你没有去，你光剪后面的没有用、啊、所以呢我们要去，你才能够经历到主与我们同在的这种的福气。接下来我有一点小小的影片给大家 分享一下，是我们2019年那时候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就带了我们教会救了一个缅甸的短宣，也带了青少年一起去，现在带青少年也可以短宣的，你们跟你分享一个，这个歌也是缅甸 当地他们孩子唱的诗歌。坐了23个小时飞机才到。我们是配搭一个教会的中文学校。先做一点分享，一些介绍，你排练。这个是他们的学生宿舍，是学生宿舍的学生。那边很多有些孤儿也是从山区里面来，跟他们做一些分享，然后我们也是戏剧的分享。
当我遇见你，使我一生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存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的心情，因为你是我的翅膀，我深深的喜悦，我要全心仰望依靠你，我便不自动了，因为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身旁。遇见你，
他们也去参观其他的一些的机构，然后就在当中也，他们是教品格，用品格营来教，教这接触这些的学生。
我遇见你，是我人生的伴。
我教他们英文，简单的英文。这是市场，我们看看在当地的市场。这是他们平常出入的交通工具，就是小巴台车。这个是那个戒毒所。这是家庭看法，我们就独家的去看法。 是走起来全都是泥巴，而且越走越厚，越走越厚，直到人家门口都要用刷土。 是当地的食物。然后他们下来的时候是坐巴士，上一路上上去是坐飞机，下来是坐巴士，从水库一直下来阳光。就是可以看看那个当地的手工店，了解他们那些的手工艺品。就是看他们民族的舞蹈，认识他们的文化。然后就飞回来了。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让你知道他们整个心的，好，凭着信心去。有时候人家说啊，带着孩子去行不行？好，可以的。有没有问题？是有问题的。好，我们小孩子在当中也有不和的时候，我们在孩子帮他处理。好，但是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经历，他们可以看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的心好那种被有所的成长。然后当中他们经历到很多神的一些的带领，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去吗？你知道我们这个完之后过没几个过两个月的样子，好，我知道湾区还有一队去的就卡住了，好，传人基金会他们也对也去同样的地方去拉修，后来就炸弹就打了，然后我们去那个大使馆用直升机把他们拉出来再送回到仰光的，到现在已经现在是打仗的地方了，所以如果没有把握机会的时候，机会过了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去吗？你们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旨意吗？刚刚讲的，你不要看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因为我们所见的很有限，我们都有盲点。好，我们怎么看来看去头顶是看不到的。好，你不管怎么转到什么地方，你都是有看不到的地方。只有谁看得到？只有坐在高位的天主，他看到什么？是我们全面的。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他所见的是超过我们所能见的，他所能够成就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手所能做的。所以只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愿意，当我们愿意肯踏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动的善功。主耶稣说，你要去我就与你怎么样同在。好，你要去我就与你们同在。有主的同在便是福，好，没有主的同在一切都什么都是苦。好，我知道广东话福好像很靠近，好，差就差那里，有没有神的同在。盼望我们都是蒙神赐福的， 是可以完成能受承受赐福的使命。最后呢，我想用一首诗歌来跟大家分享，也盼望你成为我们的一个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我在这里》。他我在唱的时候，第一节我先唱，第二节开始跟第三节呢，我会唱前面的，那就请弟兄姐妹在副歌的时候来做回应，好吗？好。
天与海皆我所造，我听见子民怨声，黑暗中罪恶时代，我必拯救。
啊，他从头来了，再来一次哈。
天与海皆我所造，我听见子民怨声，黑暗中罪恶时代，我必成就。我将心修化空中，使黑暗变为光辉，将真光带给世人，谁愿意去？我在这里，请差遣爱心困苦，心悲痛为爱世人，迷路远离，我破碎万根的心，是他们仁爱的心，将真理传遍万民，谁愿意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黑夜听主呼召声，你若依离，我必跟随，我必纪念主所爱子民。我看孤山长穷困，为他们摆设宴席，我必拯救。 够一和不一世，使他们心里满足。我舍命为救世人，谁愿意去？
我们都在你来唱，
我在这里，
是的，
请差遣我，我在黑夜尽处呼召声，你若一我必跟随，我必纪念主所爱之名，我必纪念主所爱之名。
祷告，是的，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你若差遣，我们必跟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